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普京庆祝东正教复活节，一边在胸前画十字，一边指挥炮轰乌克兰，高调画禁航区。中共旨在发射气象卫星吗？分析称，中国太空军首次扰台测试。
它可以说是太空军本身对台湾的骚扰，可以说是第一次让它空中一体的作战的能力，可以在台湾周遭试验。
中国渗透扩张不隐晦，国际社会严阵以待。
中国以后会在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加大安全、军事和防务方面的投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苏丹武装冲突进一步升级，普京庆祝东正教复活节，一边在胸前画十字，一边指挥炮轰乌克兰。节目开始，请宇宙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苏丹首都武装冲突进入第三天，近百名无辜平民遇袭身亡。宇宙，
是的，志远，苏丹武装部队和这个国家的主要的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等地爆发的武装冲突呢，星期一4月17号已经进入了第三天，而且呢冲突进一步加剧，目前已经知道至少有97个平民不幸丧生。而美联社引述喀土穆的一个大型工会领导人的话说，到处都是枪声和炮击。志远，
好，我们看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释放也门羁押者，这是怎么回事呢？宇宙，
从十字国际委员会说呢，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一4月17号释放了100多名也门人。那这个进展呢，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了恢复邦交而达成协议一个月之后取得的。这个情况呢，是沙特阿拉伯支持也门获得国际公认的政府，但是呢伊朗支持的是2014年夺取也门首都的胡塞叛军。志远，
那么看俄罗斯政府在国内打压反战人士，周末呢与乌克兰交换了战俘，普京对中国国防部长到访称赞有加，具体情况宇宙。
首先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知名的异议人士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呢谴责俄乌战争，他因此呢在星期一，也就是4月17号呢，在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呢被判处了叛国罪，25年监禁。而另外一方面呢，在东正教的复活节，俄乌双方呢是交换了战俘，有100多名战俘获得释放。不过呢，俄罗斯的炮弹呢是仍然连夜袭击了乌克兰扎波罗热省的一座东正教堂，而普京本人星期六参加午夜礼拜，庆祝东正教复活节假期。在俄罗斯军队继续炮击乌克兰的同时呢，普京在自己胸前画了几个十字。另外一方面呢，是星期天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评价俄罗斯与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呢都进展顺利。支援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第二天聚焦中俄朝威胁。宇宙，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呢正在日本长野县的清景泽举行外长会议，星期一也就是4月17号呢由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印太专场，七国高级外交官都誓言在中国对台湾日益增加的威胁方面，还有呢就是朝鲜未受约束的远程导弹试验上要采取强硬的立场，同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入侵的惩罚。志远，
对的，韩日安保会议时隔五年重启。宇宙，
韩国和日本星期一4月17号呢在首尔重启了2+2安保政策会议，双方呢就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安全的局势，还有的就是两国国防安全政策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方向，合力应对朝鲜核导弹的威胁等事宜交换了意见，两国中断了7年的财长双边会议也有望在5月份举行。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有关中港台的相关新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马克龙风波后，法国议员团访问台湾，重申法国政府对台政策不变。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就台湾问题表达不同于美欧原则立场的态度，引起美欧政界、学界普遍反弹。法国国民议会有台小组主席博多黑星期一4月17号率小组成员访问台湾时重申，法国政府的立场就是维持现状，法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巴西总统卢拉指责美欧延长乌克兰战争，华盛顿恼火，指其导向中俄。巴西左派总统卢拉周日4月16号在结束对中国和阿联酋正式访问时说，他与中国和阿联酋讨论了共同调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指责美国和欧洲在延长这场冲突。报道说，美国官员认为卢拉最有问题的说法是，华盛顿是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障碍，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是结束战争的国家。台湾副总统称，战争也会给中国造成灾难。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星期六表示，台海战争将带来中国难以承受的全球灾难。赖清德副总统在台湾南部台南举行的一次竞选活动中说，战争没有赢家，他希望中国理解这一点。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周四4月13号将中国科技公司小米列入国际战争资助者名单，称该公司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继续在俄罗斯开展业务。小米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在罗马天主教梵蒂冈教廷与中国出现新的紧张关系之际，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应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李山的邀请，周一4月17号前往北京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这是香港教区主教38年来首次访问北京。李山目前也是中共当局认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第10届主席，与当局关系密切。香港近年最知名的民主活动人士之一，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因在脸书上转发2019年11月在西湾河向一示威者开枪警察及其家人的资料，被指违反起底禁制令及匿名令，被控藐视法庭，星期一4月17号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一名香港留学生在日本时在网上发表言论，回香港后被捕，事件引发日本学者担心港版国安法不只影响香港人，更影响到任何在日本的人的言论自由。在中国最大的交易会广州商品交易会上，情绪压抑的出口商们表示，全球经济疲软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意，迫使许多公司冻结投资，削减劳动力成本等。广交会的惨淡情形表明，中国三月份出口意外超预期增长，反映了出口商只是完成去年疫情拖累和积压的订单，而不是经济重现活力。特斯拉上海厂因安全事故扣除员工绩效奖金惹众怒。特斯拉电动车上海超级工厂员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被告知他们的绩效奖金遭到削减之后，纷纷上网或者在社媒上贴文表达强烈不满，并向特斯拉创始人和首席执行长埃隆·马斯克以及中国民众请求声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高调化禁航区，中共旨在发射气象卫星。分析称，中国太空军首次扰台测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周日4月16号自甘肃酒泉卫星中心发射风云3号机星气象卫星，并在台湾以北的海空域划设禁航区，禁飞禁航时间长达6小时。中国卫星发射火箭残骸坠落台湾以北外海，迫使行经台湾北部的33架次航班绕道飞行。由于中国卫星发射紧接在日前解放军的环台军演之后，消息一度传出要划设禁航区长达3天，致使两岸紧张情势升温。观察人士分析，此次设定禁航区恐为中国太空军的扰台测试，已对台湾构成严重的国安问题。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贤的分析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 台湾国防部星期天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该卫星飞行轨道通过台湾北部外海上空，部分火箭残骸坠落台湾北部外海警示区，不过对台湾安全没有造成影响。早在几天前，中国通知台湾将在台北飞航情报区内划设警示区3天，当时正值中共刚刚结束对台湾发动的环台军演。对于此次的卫星试射，中国官方定调为单纯的航天活动。中国此前宣布的3天禁航区会影响到往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6到7成航班，又由于正值日本召开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多国领袖所乘航班都经过该区，因而引发各国一度强烈反弹。经过各方抗议之后，中方将禁航区时间自3天缩短到27分钟。只有福建省海事局警告，因卫星发射活动可能火箭残骸坠落，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3点的6个小时内，所有船舶也应避免驶入该禁航区。对于此次中国化禁航区来发射气象卫星的手法，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表示，禁航区位于台湾的专属经济区，也和日本及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他说，中国在各国行使自由航行和自由飞越的海空域划设禁区，违反海洋法公约。他认为，中国一开始通知的3天禁航，分明是为军事活动发布的警戒。林廷辉告诉美国之音，
火箭残骸是借口，以3天的时间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类似像洲际弹道飞弹或者是东风系统的飞弹的试射。
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分析，不管是军演还是卫星发射，中国旨在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海周边属于中国内海。陈世民告诉美国之音，
他利用火箭发射的机会让坠落的地点在台湾 ADA， 我个人还是觉得有相当程度的刻意的动作。他可以说是太空军本身对台湾的骚扰，可以说是第一次让他空天一体的作战的能力可以在台湾周遭试验。
志远，
谢谢陆阳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李贤的分析报道。高调化禁航区，中共旨在发射气象卫星吗？另一方面，中国绕台军演后，隶属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周日4月16号驶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周一称这是一次例行性通过。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应对中国当务之急，两党联手前所未有的相关报道。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不久前举行的2023世界经济峰会上，数名美国政府前高官就美中关系发表见解。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台湾爆发冲突，习近平的虚荣心和野心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中国的意图远远超越对台湾的控制。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特朗普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不久前在2023世界经济峰会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意图并不仅仅局限于 所谓收回台湾，而是要主宰全世界。奥布莱恩说，我认为你正在看到的是，在美国军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现在所准备的不仅仅是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并且收回台湾，他们正在建立一支可以主宰世界的军队。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为中国将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做好准备。奥布莱恩提到，中国在亚太的行为一目了然，这包括威胁台湾，在中印边界与印度爆发冲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等等。他还说，中国也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当然还有欧洲采取行动。他认为，中国将在全球每一个地方对美国进行挑战，而鉴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虚荣心和个人野心，美中双方可能会因为台湾爆发冲突。奥布莱恩说，他说，我认为我们军方开始明白，台湾是一个我们可能会发生冲突的领域，就看习近平有多大的虚荣心，他的野心会如何驱使他，他想要收回台湾，这将引发与美国更大的冲突。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过副财长的基米特大使在同一场活动中说，过去90年美中关系似乎存在大约17年的轮回，这种轮回在中共1936年走完长征之后开始，此后经历了50年代的朝鲜战争，70年代初的尼克松访华，然后就是8964，到2006年开启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最后是现在2023年的跌入谷底。基米特大使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以我们与苏联展开冷战最黑暗的日子里都没有看到的方式，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众议院、参议院、国会和白宫都团结在一起。基米特大使曾经参与美中建交谈判，他说他特别想知道的是，再过17年美中关系又会处于什么状态。而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认为，避免美中热性冲突的做法是通过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里根总统所提出的实力带来和平的信条。美国众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奥金克劳斯也在研讨会上说，美国军方无疑需要向印太地区转向，不过他认为美国应该捍卫法治，成为移民的灯塔，并且保持建立全球系统的优势。他说，这些是我们需要描绘的远景。奥金克劳斯众议员今年2月与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卡纳等国会议员访问过台湾。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应对中国当务之急，美两党联手前所未有。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私营保安公司在非洲的运营方式与瓦格纳集团大为不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本月早些时候，9名中国金矿工人在冲突频发的中非共和国遇害，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些发展项目在动荡地区面临的风险。为了保护中国的投资和公民，北京部署了自己的私人安保承包商，但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公司在非洲大陆的运作方式与俄罗斯臭名昭著的瓦格纳集团大为不同。陆阳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位于南非的独立安全顾问奥普曼表示，自从习近平于2013年开始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到非洲工作，他们的安全以及对矿产、天然气项目、铁路和航运路线等资产的保护已经成为北京的主要关注点。在非洲的中国工人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犯罪团伙的绑架目标。所有这些威胁导致在非洲大陆运营的私营军事公司或私营安保公司数量增加。像中非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导致部署更多的中国安保公司。奥普曼说，这关乎保护和扩大中国影响力，而且由于安全情势动荡，我们看到这些私人军事公司的数量正在增加。分析人士强调，中国安保公司与像瓦格纳集团这样的公司，或者甚至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犯下侵权行为、名誉扫地并被解散的美国黑水公司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美国财政部今年 将瓦格纳集团指定为跨国犯罪组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瓦格纳集团，最近因部署数万名雇佣兵参加乌克兰战争而上了新闻，但其实他长期以来一直在非洲那些动荡的国家开展业务，包括中非共和国和马里。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中国事务专家南图利亚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根本不是真正的私营公司。他说，中国99%的安保承包商都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还有前特种部队成员和前武警。南图利亚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公司的工作方式与瓦格纳等俄罗斯公司非常非常不同。瓦格纳从事作战行动，他参与战争，他在类似中非共和国的地方提供一名国家安全顾问，他们成为治理结构的一部分，他们代表政府打仗。南图利亚指出，大多数中国安保承包商除了那些参与旨在保护免受海盗袭击的海上护航任务的承包商，都受到严格的控制，甚至不允许携带武器。不过奥普曼指出，虽然来自中国的私营军事公司不允许携带武器，中国安保承包商仍可能起到破坏稳定的效果。中国驻非洲联盟使团没有回复置评请求。致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渗透扩张不隐晦，国际社会严阵以待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渗透扩张不隐晦，国际社会严阵以待。日前，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向英国官员警告，中国渗透有了新的途径，中国特务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利用这些国家的护照免签证入境英国。那些被当作跳板的国家包括瓦努阿图、纳米比亚、东帝汶等。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称，军情五处向英国官员提供证据，这么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敌意国家。除此之外，观察指出，中国最近在缅甸和柬埔寨可能在进行军事部署。专家表示，北京希望借此进军印度洋，也为抗衡美国的印太战略做准备。宇宙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了解相关情况。
伯宏，关于中国在柬埔寨和在缅甸的一系列活动，外界是怎么了解到的呢？那分析人士又是怎么看呢？
对，是的，宇宙。那么有关这个中国在缅甸的活动呢，其实彭博社稍早就引述这个印度官员报道哦，印度最近跟缅甸对峙。那么因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中国工人正在缅甸的椰子群岛建立看似像是监听哨所的设施，并拓展岛上一条飞机跑道。那么印度就担忧这座距离印度军事设施不到60公里的小岛呢，可能遭到中国用来监控印度海军的基地的通讯，还有追踪它东部海岸试验场的导弹哦。另外，有关中国在柬埔寨的活动呢，日经亚洲本月初也报道，柬埔寨政府稍早披露，在西哈努克省海军基地附近的云朗国家公园建设防空中心和扩建雷达系统的计划。那么此举呢，可能增强这个云朗对中国的战略价值。那么对此呢，柬埔寨智慧大学的孙金表示，金边扩建云朗军事设施的主因呢，的确很有可能让与柬埔寨关系密切的中国趁机在此呢扩大军备部署。那么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临近柬国长期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有主权争议的越南。孙金告诉美国之音，当这座海军基地完工之后，中国和柬埔寨之间可能会有很多合作，而若中国在云朗海军基地上开展更多特别是军事的活动，我认为越南将对柬埔寨的举措感到不满。
那么话说呢，中国和这些地区的合作呢，将会怎么样的改变东南亚还有印太的地缘政治呢？伯宏，
是的，宇宙。那么其实有关中国和柬埔寨合作，尽管这个柬埔寨否认中国解放军进驻这个云朗海军基地，但是呢其实两国的军事合作确实正在扩大。像是呢其实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才于4月8号完成为期20天参演兵力共3000多人的金龙2023联合军演，也是两国首次开展这个海上协同演练哦。不过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新闻消息呢，柬埔寨国防部长迪班已经宣布柬埔寨和中国将在今年再举行一场代号为和平天使的联合军演。那么对此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表示，这显示紧密的中柬关系又会再进一步升级，但是呢这个柬埔寨和西方民主国家的距离则越来越远，将进一步牵动美中在东南亚的竞争。马斯顿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希望扩大在东南亚的立足点，特别是在菲律宾建立新基地，而且最近在柬埔寨取得了巨大成功。随着柬埔寨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近，这将对美中竞争产生更广泛的负面影响。
嗯，博宏，那么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要从长远来看的话，不管是缅甸也好，还是柬埔寨也好，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它真的是中国的可靠后院吗？那么分析人士怎么看呢？
好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尔热兰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江呢，他就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国在柬埔寨或是缅甸可能的军事部署尚属初步阶段，但是呢为了抗衡美国剑指中国的印太战略呢，北京未来在东南亚持续扩张军力恐怕将成不可逆的趋势。李明江说，
它可能会是一个趋势，就是中国以后会在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去加大安全、军事和防务方面的投入。
谢谢宇宙与林伯宏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中国渗透扩张不隐晦，国际社会严阵以待。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帮助中国人逃避审查的知名博主阮小环被北京判处重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连姆斯科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帮助中国人逃避审查的知名博主阮小环被北京判处重刑。人权活动人士质疑，一个大国害怕被百余篇文章颠覆。对于那些关注变成随想博客的人们来说，其背后那位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十多年来一直能够躲避当局并不足为奇。关注他作品的人说，阮小环就是那么厉害，并且逐渐成为一个偶像。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他是一个传奇，他在关心网络自由的中国网民中很有名，他是精通互联网的典范，但最终政府还是抓住了他。在12年来发布数百篇反击中国共产党并教授读者如何隐藏自己的数字足迹和绕过中国防火长城的文章之后，当局终于抓住了他们的批评者。上海警方于2021年5月在这名45岁的博主家逮捕了他。将近两年之后，在2023年3月21号他的判决被公布。上海的一家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阮小环有期徒刑7年。一份3月在网上流传的长达5页的判决书称，阮小环编写百余篇造谣诽谤的煽动性文章，内容涉及攻击抹黑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判决书称，阮小环罪行重大，但没有提及他的博客或具体文章。倡导表达自由的组织美国笔会中国研究部负责人戴安玲表示，这种遗漏很可能是故意的。他说，北京可能希望避免强调他的作品和他所代表的价值观。戴安玲说，他们越关注他或者他的博客，人们就越没有理由相信他是罪犯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编程随想在中国活动人士群体中广为人知，但阮小环的妻子自称贝女士表示，直到警察来到他们在上海的公寓逮捕她的丈夫之后，她才知道她的网络身份。阮小环于2009年1月开设了编程随想，他最初写的是编程和软件开发，但后来扩展到信息安全、中国的防火长城、洗脑和政治。 编程随想2021年5月9号发布的最后一篇文章中，阮小环分享了97本电子书，包括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他在文章中写道，很显然，有朝廷的走狗在俺博客长期蹲点，关注俺发的每一篇博文，每一条留言，朝廷始终搞不定俺，次日警方就逮捕了他。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